请翻到课本236页。我们上一堂介绍皈依以后应当修学的次第，那在这个供学的部分，我们上一堂介绍到有10种供养的内容，然后还要有这个6种供养的意乐，也就是我们供养的心态，就是有10种的内容再加上这6种的心态呢，那这样子的供养呢就是广大又圆满。那我们看这个236页的最后一段，为什么我们在受用饮食之前要先供养3宝呢，那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每天时时不忘供养3宝的话，只要花很少的力气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圆满积聚一切的福德资粮，所以我们即使是受用一杯清水也好，都不要忘记先以至诚的心供养3宝，所以我们除了就是说在3餐的时候就是都要这个做供养，那一切所受用的这个饮食啊，那我们也都要这个先想到3宝，先想到3宝，先做一个供养。好，翻过来238页最后一行这边，另外在供养的时候，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应该拿已经腐败，或者这个不新鲜的物品，来做供养，比如说呢，就是像这个发霉的这个糕饼，已经放了太久，或者是，没有保存好，还有这个发黄的那个菜叶啊，或者是这个水果，就是这个饮食呢就是已经败坏的，那就，不合适，那应该要选择新鲜而且是最好的，来供养。那另外呢一种状况就是说，比如说在供茶的时候，那有些人呢就用这个手指，弹少许，就是把这个指头啦沾在这个茶水里面，然后弹一些呢在空中当作供养，像这样如这个灰尘般微小的供养，实在不成供养。那这是在霞惹瓦语录中所谈到的，那这边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供养的时候不要敷衍了事，态度轻慢，就是他知道要供养，可是呢，不是这么的恭敬心，所以呢就是简单的，用手呢就是滴几滴呢当作做这个供养。那这样做的话呢，就好比说有一片非常肥沃的田地，那该播种的时候呢不去播种，任它杂草丛生。那这个比喻呢就是指说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种福田的机会，但是我们却不播种，那么福德资粮又怎么积聚呢，所以3宝实际上是我们产生现世，这一世乃至于这个就近，一切善乐的最胜福田，就是我们这个暂时眼前的安乐跟未来就近成佛一切的这个安乐呢，就是要这个依止3宝这个最胜的福田。那我们应该在1年4季的任何时间里，很长而且不间断的种下一切善乐的种子，更应该如经中所说的以信心的犁来耕耘这个福田，主要就是说我们要用这个信心，清净的信心，来这个供养，而且要这个时时不间断，也就是在一切时一切处中呢我们都不忘记3宝，有机会我们就这个以这个供养来纪念来感恩3宝，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够以信心的犁呢来耕耘这个福田，就算我们每天供养3宝唱诵3宝的功德，也没有办法有效的积极资粮，是非常可惜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重视在这个形式上面，就是形式上面的功课，或是形式上面的定课早晚课，这样子是不够的，还要以这个主要呢重要是要这个信心，所以应该如赞音赞中所说，像3宝这样尊贵的福田在3界当中呢是没有任何的福田可以代替的，因此是最尊胜第一的。那如果能够以清净的信心来供养3宝，那他的福德将如虚空般的广大，没有边际，当然所获得的果报跟利益也同样的没有边际，那所以我们看，像这个3宝，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他是在这个世间最尊胜最殊胜最第一的，那 我们讲这个世间哦，世间的善行哈，世间的善人哈，这些老师，如果我们对他呢有信心，都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功德哦，更何况是对三宝。我们在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哦，有一位这个王凤仪哈，在东北的地方哦，就是王善人。那现在呢哦，他所这个创办的这个道德会呢也还有哦，就是说他这个王善人的这个学说呢，到现在呢还在这个还在推广，还在流传。那这个真是一个老善人哦，他是一个这个农人出身的哈，可是呢他这个人呢，他就是善心非常的具足哦，所以他学了一个这个学了一个字哦，比如他学了一个钟哦，他就效仿一个古人哦，就是把这个钟呢做得很好的古人，那他就是这个把他做得彻底就近哦，所以他做什么虽然没有读书哦，但是呢他做这个做什么哈，就是一定把他这个一个善行一定把他做到就近，所以到后来呢他就几乎就是他这个可以讲病哦，说病哦，就是说。他呢有这个能力哈，就是看别人看就是对方哈，他的气色哈，看他的这个谈吐，他可以知道说他的病是出在哪里哈。那最主要呢，我们也知道说人生哈，人这个身心是相互影响的，这个病哈都是由心起的，所以他这个说病呢，主要呢就是除了跟五行相配合，这个五行也是相呼应，就是我们的内心嘛，哈，就是我们讲金木水火土，哈，相对于仁义礼智信，就把这个人呢，他个性里面呢，哦的一些问题呢，哦，把他这个挑出来，哦，那是他从这个性格里面去改过，然后把这个病呢就治了。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呢跟他一起学习，然后学就是一起去这个推广这个道德教育，那时候这个说病呢很多人去给他看，那曾经呢也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呢，他这个手已经这个就是生病哈，就是不能自由的张开，有一点像这个好像我们说中风，他这个手开不了哦。那时候呢这个王善人已经非常非常有名哈，非常有名。然后在东北哈，在东北一带，那有一趟呢，他去到一个地方讲学的时候，那很多人呢哦，想要给这个王善人就是，希望能够帮他说病哈，把他这个病说好。那其实这个手啦哈，这个手的这个有这个长杖的这个先生啦哈，他呢也是因为他这个特别赶来哈，就是费了好大的辛苦，然后呢。那扒着就是人很多很挤，扒在这门框的时候啦，就是这个喊着王善人的名字的那个名字啊，请他帮他治病，喊着喊着就，因为王善人说你手不就好了吗？因为他手已经扒在那个太心，这个心太切，已经扒在本来手是不能作用的哈，不能行动的。就怎么已经扒在门框了哈？他说你这手不就好了吗？哈，他说哎，他怎么真的就好了哈？这就说这个你这个信心太沉了，心太沉了哈。所以他这个我们看呢哈，就是其实世间的这个善人哦，他其实你对他呢哈，这个那么他这个善心非常醇厚的人，你对他呢哦有一种这个坚定的信心的时候，都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功德。那更不用讲说佛他还是超世间哈，三宝是超世间。那我们看其他宗教哈，就是所谓的这个神教啊哈，上帝教的哈，就是那个基督宗教里面也有很多神迹哈，很多神迹就是凭借着这个信心哦，所以信心是非常非常主要的哈。那我们现在呢，对于这样就三宝这么殊胜的福田哦，不但不知道要播下善根的种子哦，那甚至呢把它看成连一般世俗的田地还不如哦，那是因为我们善根不足哦，就过去栽培的不够，然后呢又没有正知见哦，对供养这件事情没有正知见哦，所以我们应该要调整错误的认知，那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辛勤的供养三宝。那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由于是在最殊胜的福田当中培养善根力的关系，所以对一切修行的次第跟内容很快就能够趋入，那慧力也能够不断的增长。那因此呢，对于那些听闻呢，听闻佛法之后但是他不能义持的，或者呢是思维之后呢他呢 不能够了解它的内涵义理的话，那第三种状况是修习的时候不能产生定力，那智慧力又非常低劣的修行人来讲，就是有这个闻思修三种的障碍。如果要避免这种三种障碍呢，应该要依止这个三宝最殊胜的福田力，那是最重要的教授。那这个道理呢，也就如这个吉祥净母所说的，只要在这尊贵的福田当中不断的种植大善根，那我们的智慧就能够很快速的增长。那就像这个夏季里面的江河水，原本虽然很小，但是呢在一阵骤雨之后很快就暴涨起来，也就是说一直在这样的福田里面可以使我们的善根跟智慧非常快速的增长。那又说呢，在供养的时候最重要的不在所供的物品，而在供养时的信心。在经典里面也在在的有一些这个佛陀的开示乃至于一些典故呢，都在这个在说明这个，就是我们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这个贫穷，或者是供养多或者是少，这个不重要，而是在我们的这个真诚心跟信心。那如果具足信心的话，就是没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做供养的时候，只是用曼达盘跟一些清水，或者是没有主人的物品，就像这个自然物，我们说看到这个清风明月啊，然后这个青山绿水啊，这些都可以拿来做供养。那同样呢也能够积聚福德资粮，所以在没有财物做供养的时候应该这样子来做。这边就是讲说没有多余的东西，我们乃至用少少的，乃至用观想的都没有关系。那这边曼达盘，因为我想到说可能各位对所谓的曼达就是不是这么的这个清楚，所以大概画一个样子，就是它其实是其实就是它一般它这个底我是大概画一个样子，就是它就是像一个这个盖子一样，那最下一层呢它是这个实心，就是它上面是有盖子，那中间都是空的空的。那我们一般在这个藏传它的修法里面，它是其实它是把这个中心点当作须弥山的，然后它这个是有所观想，它其实等于就是说它借着观想力，然后运用这个曼达盘的方便它有什么东西它供什么，然后呢就等于它这个曼达盘呢就是现好之后，就是右边这里就是它就像我们看的像蛋糕一样，有没有一层一层的起来，然后它这个曼达呢就等于是说我们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就是最好最殊胜的东西呢就做来献供，这是这个曼达盘。那最上面这叫摩尼宝，它不是真的像我画，我只是大概画一个形，就是它就是最上面最顶的它会有一个这个宝，那旁边这一个做好的这个下面这个底盘是有的会另外设一个底盘，有的没有哈。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寺院或藏传的这个寺院里面，或者是说他也有这个修藏密的这个法，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佛桌啊，或所谓这个坛城上面会有一个这个像这样子的一个供品，就是供盘像一个这个蛋糕叠起来的，像一个小山，那就是做这个献供用的。那一般呢就是说我们也是有就是看我们的经济状况，像有的人他就是说这个平常自己省吃俭用，可是他会去把这个曼达盘他会去镶金，像他这个那个最底部的地方他就是会这个镶给他弄成金，然后旁边这个画个绿色的这个小花他可能还会镶一些珠宝，就是他其实这一个就是整个盘呢他就是用来做供养。那所以就是我们刚开始就是说如果这个经济状况就是不是这么好的，那就是普通的我们是小康的，我们会用这个五谷杂粮比如说我们用米来供养来献供，然后这个米呢就是它就是最后会把这个空的这个中间空的这个部分都把它填满，才会变成旁边这个样子，就是你看它为什么能叠上来，中间它就能够填满。那这个经济呢就是比较普通的呢，它就是可以反复用这个米，那如果说经济好一点它可以每天换，那经济再更好的它这个可以不用米，它可以用这个 七珍八宝，就是一些碎宝石，甚就是看你经济状况。那同样是这个曼达盘，那就是以我们的这个经济能力许可，然后就是有人用铜盘，有人用金盘啊，也有人用银盘，也有石盘都有，曼达盘。那这个贡啊，也是一样，从五谷杂粮到宝石金银来贡都有，就是这个藏传他们系统，他们有这样子用这个曼达盘来做供养的一种方便，然后或者是用清水来供，这个都是。那另外呢，在经典里面有讲，有讲到说这个所谓的无财七施，没有财富的人他还是可以做的这个七种布施。那哪七种呢？就是一个是和颜施，就是面施啊，和颜悦色的这个和颜，脸上就是我们呢，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脸上无嗔是供养，这句话呢就是有这个经典这样的根据。所以我们呢，如果说我们不是就是很欢喜来做供养，做这方面布施的功德的话，我们不是很富有没有关系，我们就用这个和颜悦色来做供养。那另外一种呢，另外一个是言施，就是言语的言，语言文字的言，就是呢我们就是讲话以及这个柔和爱语呢，就增益对方这个心呢，安慰对方心的这样的言语来做这个布施。比如说像这个佛菩萨，我们说他是善安慰者，常常呢给予众生这个无畏的布施，欢喜的布施，所以这是语言的这个布施。那另外呢，第三个是心施，就是心里面上心里的这个施。所谓的心呢，就是我们用心为对方呢，为别人呢去这个设想，去这个设身处地去体贴他，这个是心方面的这个施。所以他跟我们相处的时候，他常常会就是说不言而喻的，他可以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一个这种体贴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他来的时候那我们呢就帮他这个准备好这个座椅是有很多小地方他可以感觉到说我们是这个很有用心的所以这个是心施让人家感觉到这个欢喜跟温暖那第四呢是这个眼施，眼睛的布施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这个眼睛啊眼光啊就是用这个爱这个和慈爱的这个眼光去这个看待一切众生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以前这个上学的时候这个学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老师眼睛一扫过来大家呢眼睛都收下来就是尤其是考试完的时候那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眼睛呢就是它是我们说眼神嘛眼睛其实我们的神是透过一个人的我们精气神它是透过这个眼神来这个眼睛来这个发露出来的所以这个眼睛是很有力量的那我们呢就是说常常呢以这个慈爱的眼光去看这个众生这是一种布施。那第五个呢是身体的身身施就是我们能够这个身体力行呢去帮助别人这也是一种布施。我们说内身外财嘛内身外财就是说我们这个不用身体来布施也是来帮助别人来做义工啊种种都算是这个身体的布施。然后第六呢是坐施就座位的坐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公车上或者是捷运上都有所谓的博爱座这个就是坐施坐施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老弱妇孺行动不便的那我们就是赶快让位给他那尤其呢就是这个不是说我不做博爱座我就不用施就是我们只要发现就是看到老人就好像看到我们家的老人一样然后这个看到不方便的人就看到我们家不方便的一样这样子的来这个爱护他然后这个是这个坐施那第七呢是察观察的察察施就是不用问对方就能够这个觉察就是对方他的心思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供养上师的时候那其实呢真正上师他通常不会告诉你说 我这个夏天很热，我这个冷气哦用了20年，非常的吵，而且常常故障，哦，不会跟你说这些，说他需要什么东西。可是呢，我们就是要善于观察，哦，善于观察，哎，上司他有什么样的需要，哦，乃至于善于观察我们的这个身边啊，同餐道友啊，跟我们接触的人，他们有什么需要，哦，就是呢，体察对方的心呢，那给予他的这个一些这个。他的需要，或者呢只是安慰几句话，我记得我以前呢，在这个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的这个升学压力嘛，这个课业压力很重，然后这个那时候曾经呢一个同学跟他不是很熟，那看他呢这个闷闷不乐，有一趟呢他就不知道讲什么，就讲到说啊，其实他就是在那个这个担心功课课业的事情，那时候就记下来啦，记下来说哦，原来呢，就因为那时候你还二年级嘛，高二啊，我就想说哦，那这个这哎，现在就这么有忧患意识，有这个记忆，然后就知道说，哎，这个同学原来他是常常会为这个工作烦，哎，功课烦恼，后来呢，这个一阵子之后呢，又看他又愁眉苦脸，就跟他讲了一句说。哎呀，你不要这么担心嘛，这个功课啊，就是这个总是呢用功就是那个嘛，就是会有进步。我他这样这句话，没想到他这个感动到他毕业，这都已经这个毕业了，那个还就是差一点，他当场差一点没有哭出来说，怎么会有人知道他的心思啊？其实我是听过他讲哈。我就想到说，哎，其实如果这有的时候你体察到对方的这个心思哦，而不是对方主动讲的时候，他那一种被触动、被感动的那一种情这个心情啊，就是会觉得很温暖哦，就是说哦，原来是有人在默默关心我哦，有人在这个观察我，所以这个观察呢，就是也是一种布施哦，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讲说，菩萨呢，他有这种无财的这个七施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即使呢我们不是很富有，但是我们也可以做这七种的布施哦。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有财物供养哦，却因为悭贪不能舍，然后就说这个我因为福德不够，然后非常贫穷，所以没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做供养，那这样的话呢，就如同博多瓦所说的，在一个肮脏的破碗中呢，那随便丢一些香草进去，然后观想说啊，这是旃檀香，这是冰片，还有妙香水哦，这简直就是眼睛瞎了不说啊，还要欺负明眼人哦，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有些人他是因为出于悭贪，然后呢就是一直说啊，那既然这样子我用观想就好了，我用水洗就好了，不愿意布施或者是一点点，然后说我把它观想得很好，很这个很大，很多很广，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不是总是这样子象征性的一点点，而是要真心诚意的。那后面就讲到这位这个大德呢，他怎么来做呢，就是如穷普蒲琼瓦说，他就说呢，我最初的时候呢，起先用的是最差的香草来供养，因为那时候呢经济状况比较差嘛，那这样的香草呢，它的气味是比较辛辣的，就是这个香呢，那个本身的质地呢是比较差的，那等到呢，因为它这样子的供养，毕竟呢还是积累了这个供养的功德，不管这个东西好坏，主要是他的心心跟真诚心，那所以累积了这个福德之后，那财力呢也比较这富裕的时候，他就用这种四种喝起来的香来供养，那这种香气呢就比较甘美一点，比较好的香。那现在呢经济更好了，就用的是沉水的香还有兜罗子来供养，那这两种香的气味是所有的香当中香气最浓郁上妙的。我们知道这个沉香非常的这个昂贵，像很多这个所谓的沉香粉，它其实呢就是说沉香粉的只是其中呢百分之多少的比例，不是这个完全的，因为沉香它非常非常的珍贵。那这位这个大德呢，他就是以他的这个经验来说，就说那所以我们如果呢因为财物太少觉得微不足道而不供的话，那这一生当中呢就没有种植福田的机会，所以他 他生来世也依然会贫穷，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自己这个能力啊财力不够，那我们就不去供养，这是非常可惜的，也不要觉得说等到我呢这个富有了富贵了那我才来供养。我们先就是说随份随力的呢微少的供养一点点，我们不一定都要在寺院里面做大功德主，也不一定都要做 VIP， 不一定一定都要写大牌位，可是就是说我们欢喜心啊，就是随份的随缘的供养一些，尽量呢有机缘呢就去供养。所以就算是这个很微少的物品呢，我们也要发起自诚的心来做供养，那这样就能够因为福田力的关系渐渐获得上妙的物品来供养。所以应该要效法这位大师的做法来修供养，就是这个蒲琼瓦大师。那传说这位大师他每配一次供养的香都要花掉22两的黄金，就是他是对这个供养呢非常的这个殷切，因为在藏地来讲的话，他这个黄金呢更是不可多得，所以能够用22两几乎就是说他能够请他的所有来做供养。那像那些已经获得自具自在的大菩萨们，也就是说他至少要出地以上，就是说他能够就是受用的自具，就是我们所受用的物品啊，能够得到自在，这样子登地的菩萨都还要时常做观想，就是观想自己呢化为这个无量的身，然后呢这无量身的每一身呢在化现有百千只手，然后拿着各种上妙的供品前往一切的佛土，那经过无量劫这么长的时间呢来供养诸佛，所以连登地菩萨都这么做，更何况是我们只是这个凡夫位的菩萨，更就是应该要更积极的来累积我们的这个福德资粮。所以啊，我们就说这个不要看这个小小的供养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位比丘也是正的阿罗汉，他是跟他的这个就是同修呢一起出家修行，然后都成就这个罗汉果位。那在这个最初的时候呢，在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家里呢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他家里呢就是这个下的这个我们说雨就下的都是这个金银珠宝，下了很多金银珠宝，然后呢他仓库里面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呢也都充满，也就是呢他一般呢这个富贵人家他们都会有这个仓库有这个另外有一间大间的这个房子做仓库，然后仓库里面也全部都充满了饱满。那之后呢家里也又出现一个井这个井呢里面出的不是水，而是呢都是这个宝物那呢所以这个父母亲呢就是也非常欢喜说这个孩子呢是这个非常这个吉祥祥瑞的这个孩子。那他长大之后呢就是要这个娶妻嘛那也呢想说这个要有相等福德的这个同修那结果呢在这个另外的地方发现一位女孩子她一位女子居然呢她出生的时候呢跟这位这个大富长子呢长者子呢是一样的状况也是呢家里呢就这个下了很多的这个珠宝然后也出现了一口这个出这个珍宝的井所以他们呢就会非常欢喜的就这个成婚了结婚了。那之后呢因为呢就是在这个正值的只遇到佛，那听佛说法之后呢也非常欢喜，所以呢他们就一起呢就是出家然后修行这个成道。那当然呢就是在这个生中呢就是大家呢就是觉得说这对夫妇怎么有这么大的福报，有这么大的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来讲实在很幸运实在很幸运，然后又这个富贵又聪明又能够证得这个阿罗汉果位，到底是什么样的宿因呢过去生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呢那佛就说呢